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第四堂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领受神的信息，觉得很快乐。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归回，我们一直在讲归回是什么呢？回到主的爱里面，回到主的恩典里面，回到主里面来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回到主里面来不是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即便浪子回家可能会遇见管教，但是连管教都是恩典。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知道说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女。谢谢主，回到主的恩典里面来。我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一样，传道人一样，我们不过就是一个被在神的恩典里面。我父亲写了一本书叫被恩待与被怜悯的，真的就是我们一个属乎神的人，就是觉得我们就是被恩待被怜悯，没有什么比别人了不起，只不过就是一个神恩待让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常常也会经验到主管教，跟你分享今天的神马上就做一件事，很有意思。我早上这个顾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两个作难。第一，我很想来听，因为昨天这个听顾牧师讲到，我觉得很得帮助，很想来听。另外一方面，其实因为这次出来时间比较长哦，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宁波，那过两天要到香港，所以其实我累积一堆事情要处理，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心中有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说，哎，我要去听；另外一个声音就讲说，哎，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后来我就想怎么办呢？我想说，我一个聪明的方法，你知道，归回啊，从哪里归回呢？就从自己的想法里面归回。人真的常常都靠自己聪明，所以你还记得我们说，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就想一个聪明的方法，我说这样好了，我来这里听。等到他讲完我就偷偷溜走啊。那道也听了，那我还是有一点时间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可是心里面就在想说，哎呀，里面圣灵里面有一个提醒说，那做牧师的人聚会一半跑掉，一点见证都没有，没有榜样。但是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走也是做要该做的事啊，我又没有跑去看电影，又没有跑去玩，我是做很多重要的事情啊。其实里面已经有感动，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除非你没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否则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会提醒的，常常只是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圣灵在里面提醒的，因为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在想，所以等到后来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我要走了。后来我的中指就偷偷就溜出去，就走出去。那从这里走到我住的地方啊，两分钟。我一走出去，我就发现糟糕了，我这人不会认路的啊，我不知道走到哪里过去了。我在外面绕好久啊。走了好久，说，哎，刚才这个店不是看过吗？怎么又走到这家店来了？绕了好久，绕，你知道我在那边绕多久吗？两分钟的路，我绕了二十几分钟还没走到。真的，我说主啊，我累死了，我还在这路上走，怎么又看到这家店了？看第三次了，我还没找到我们的旅馆。等到我走回旅馆的时候，他们都回去，连顾牧师都回去了。但是我心里面回房间，我就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很快乐，因为呢又被你修理了。但是爱必管教，谢谢主啊。弟兄姊妹，真的归回是什么？从我的聪明里面回到上帝的智慧里面。承认我们常常都爱动我们的脑筋，啊，我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我的家，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人生的路，我的侍奉，都走自己的路。归回是什么呢？从走我的路转到走神的路。弟兄姊妹，真的走神的路一点都不是可怕的事情。14年前，快15年前，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进到教会。那个时候啊，我想我真的傻，真的很傻。哇，我进教会的时候还哭哎。你知道那天我进教会，我们有一个感恩礼拜，那感恩礼拜我还哭得掉眼，哇，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好像荆轲，你知道吗？荆轲刺秦王，壮士一去兮，从此以后不回头了。哇，这下去不知道要变成走一条怎么可怕的一条路，我还哭啊。14年下来，我跟弟兄姊妹做见证，真的，我今年47岁，半生走过了。但是我回过头来，为什么我不像47岁吗？是太老了还是太小了？我觉得半生走过来，我真的觉得这14年是我生命里面最快乐的日子。真的，我以前做电视赚钱很有名，我做大学教授，我同时做两个都大学教授，很有地位。但是我真的跟你说，今天如果要我再回去继续那么有钱，那么有名，那么有地，我不要啊。
因为我知道走主的路真的很
快乐。那里面不是我以前觉得非常，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非常多的基督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种想法，觉得走神的路是很可怕的，走神的路是很痛苦的，走神的路是老是流眼泪的。其实不是耶。有没有辛苦的时候？当然有。你在社会上工作也有辛苦的时候吗？有没有流眼泪的时候？你走自己路没有流眼泪的时候，我就不相信。都会有，但是心里面那个快乐是你用钱都买不来的。求主恩待我们走神的路。归回是什么？归回是放下自己的想法，走神的路。这几天的培灵会，我求神向你的心说话。弟兄姊妹，我真说，人的话没有力量的，人说再多都没有力量，但是主向你的心说话，主一句话进去就有力量了。求主恩待我，恩待你，在这一次，无论你坐在哪里，坐在楼上，坐在楼下，坐在三楼，或者坐在车库，坐在哪里，坐在教室里面，我为你祷告。这么多天，我们昨天有一些人也许你请假来，有一些人你老远跑到这里来，我求主给你一个恩典，就是你要得着神对你的心说话。神对你的心说话，你的心才会归回，走神的路，走神的旨意，走神的旨意。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早上顾牧师在这里讲，认真在神的话语里面，认真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指引你的路。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我们再来背圣经好不好？你还记得吗？我们第一个背的经文是什么？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有没有？会不会背？来，一起来背，来，预备，来，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求主把它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昨天晚上我们背第二个经文，马太福音，还记得吗？第六章，饶恕，讲饶恕，对不对？你们来，预备，来，你们饶恕人的过犯，饶恕人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再背一个，昨天晚上最后一段经文，诗篇三十四篇。再来，我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神。求主恩待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最后读到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再来背一节经文，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这节经文要把它刻在心板上。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如果有一些长辈不方便翻，没关系，很熟的经文，我们多念几遍你就记下来了。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来翻，翻到了来念好不好？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一起来，请。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再来一遍，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真的投靠主，走主的路是有福的。你要尝，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我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真的常常把一个，这个不是神的，是我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走神的路很可怕，走神的路很辛苦。我要告诉你，走自己的路才可怕了。走自己的路没有人保护你，你不知道走到哪一国去了。但是走神的路，你就算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怎么样？那你怕什么呢？主神的路，走神的路。而且这里讲不但神同在，而且你尝一尝那个滋味，你要知道那是何等的美善。投靠神的人有福了。后面说耶和华的圣名啊，就是你跟我啊，他说我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怎么样？一无所缺。弟兄姊妹，这么大的福气你还不赶快抓住，抓住神的祝福。因为神说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什么是敬畏他呢？敬畏他难道是说，主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怎么叫敬畏呢？敬畏他是，主啊你说话我就跟随你，这叫敬畏。敬畏神是说，主啊你是神，你说了算数。 敬畏是什么意思？好像你在公司里面，你很尊敬你的老板，所以老板说了就算数，他怎么说我怎么做，叫做尊敬老板，对不对？在家里面，你很尊敬你的父母亲，那爸爸妈妈怎么说我就跟着走，这叫做尊敬。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怎么可以说主啊我敬畏你，但是你怎么说是你的事，我怎么做是我的事，这怎么叫敬畏呢？就因为这样我们常常挨打，就因为这样我们常常失去了祝福。但这里说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后面一节我更喜欢，第十节，第十节一起来，你一起来听。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少壮狮子，我今天在预备的信息就读到这段经文，讲到少壮狮子，我就想到顾牧师，你看他多像少壮狮子，哇，狮子嗓门又大，身体又强壮，感谢主。但是即使是少壮狮子都会有缺食忍饿，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但是这里讲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知道在主里面多好啊，弟兄姊妹，主啊，在主里面多好。这段经文送给顾牧师，求主恩待他，我们为顾牧师祷告。我真的觉得他是神要重用的仆人，求主恩待他一生，因为寻求神一生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神不偏待人的，顾牧师这样做神这样祝福他，你这样做神一样这样祝福你。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经验在主里面一无所缺，什么好处都不缺。但是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尝主呼召你跨出来，不要躲在岸边老是听别人，听这个见证，听那个见证，听这个道理，听那个道理，而我呢，我没有，因为你一直躲在岸边。开到水深之处，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一起来背，我们再来读两遍，一起来，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再一遍，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谢谢主，不但把它背下来，求主给你有一个勇敢的心，跨出这一步去尝。不尝你永远不知道，不尝你永远不知道那个好，不尝我们常常中了撒旦的诡计。我告诉你，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水果，南洋有一种水果很有名叫榴莲，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没有榴莲，这里没有啊？有吗？有榴莲啊？没有。榴莲是一个很怪的食物，它闻起来是臭啊，那完全不能够忍受的臭，你知道吗？那个它不能带上飞机，不能带进旅馆，你只要一小块带进去啊，整个飞机都是臭的，整个旅馆，所以那个旅馆不能，你尝都尝不了的。你有人要包啊，东包西包的，可是你知道，你那个连包成什么样进去还是臭的，臭臭。我爸爸，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好爱吃榴莲，很怪啊。我就心里想，真的哦，这个海畔有足臭之福，怎么会有人爱吃榴莲那么臭？他好爱吃。做父亲的大概都能体会，你有什么好东西你就想会给儿子。我小的时候记得我爸常在后面追，我在前面跑，他就拿一块榴莲说你吃吃看，你说啊，我跑啊，榴莲好贵啊，在台湾榴莲很贵，因为台湾也不产，都从外面进口，很贵啊。我一直跑一直跑。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吃过榴莲。有一次我带教会的年轻人到菲律宾去传福音，到菲律宾啊，他们菲律宾产榴莲，他们知道寇牧师不吃榴莲，他们坏啊，他们就捉弄我，他们就拿了一个挖出来的榴莲，挖出来那榴莲挖出来以后，就弄在一个条根里面，然后放在别的水果当中呢，就弄一个条根摆那里，我就吃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说：“哎，孔牧师，这个好吃，这个好吃。”我问他们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因为他挖出来，我看不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这个好吃，我说这是什么水果？他们很坏啊，他们就讲菲律宾话，你知道吗？我听不懂啊，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他们说哦，我知道哦，这是一个我没有吃过的水果。他们就说你试试看，好好吃啊，这叫什么什么什么，我听不懂。我就拿过来吃，第一口吃，真怪啊，那味道啊，真是怪，真的很怪。我想哎，怎么有这么怪的水果？他说再吃一口好了。第二口觉得还好，哎，没那么怪了。第三口蛮好吃的耶，你知道。后来我就迷上吃了，我就问他们说这到底什么东西啊？他们说啊，孔牧师，这就是榴莲，我都恨不得吐出来啊！但是已经吃了，觉得哎，其实没有想的那么难吃，尝了，尝到 然后后来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好爱吃榴莲，我还记得有一年台湾台风，台湾常常有台风，台风风雨好大，那车子都会翻掉，风好大，突然想吃台风这个榴莲呢，我们两个人就开着车台风夜到处去找有没有榴莲，好爱吃。我在想很遗憾，我爸爸在的时候一直叫我常常看常常看常常看，我就是不肯。那我爸走了到主那里去了，我才开始吃。哎呀，我早知道我当年我爸爸叫我吃，我就常常看嘛。你也一样，常常看嘛，尝尝主恩的滋味。不然你会做，我们有成见，你知道，我对榴莲有一个成见，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臭，它就是难吃，它就是怪。我们有一个成见，说走主的路好可怕，好辛苦，好惨，谁给的这观念奇怪了。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圣经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算在死荫的幽谷你都不怕，因为神同在。会不会有苦难？会有苦难，但是主的恩典够用，主的恩典更大。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再读一遍诗篇三十四篇，求主帮助你，一边读你就一跟主说，主啊，给我有勇敢的心，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来，三十四篇第八节，一起来，请。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谢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求你施恩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归回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放下我们自己的路，走主的道路。主啊，放下我们自己的选择，主啊，顺服你的抉择。主啊，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让我们经验，即使少壮狮子还有缺食忍饿的时候，但是寻求你的人，主啊，我们寻求你，敬畏你，跟随你，一样好处也不缺。奉主的名祝福弟兄姊妹。主啊，给我们里面有一个顺服的灵，不只听到，而且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行出这样的道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走在你的恩典里面。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下午的聚会，我们主啊，恭恭敬敬的求你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照着你的应许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你一定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这么几千人在这里聚会，你一定在我们中间。我求你施恩，向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说话，让弟兄姊妹得着你的话，生命枯干的就丰盛了，软弱的就刚强了，失败的就得胜了，没有勇气的靠主大得勇气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昨天和弟兄姊妹分享说，今天这两堂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归回。昨天听到牧师讲到说，我们人的心的归回，早上顾牧师提到说教会要一起归回。今天下午和晚上，我想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要归回，婚姻和家庭要归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来。有一年我去美国，到美国去，那年去讲道，我讲一系列有关于婚姻家庭的一些信息。讲完之后，我下来之后啊，有一位老太太八十岁的一个老奶奶就跑来找我，她说：“孔牧师，我可不可以单独跟你谈一谈？”我说：“好啊，谈，到旁边就谈一谈。”谈一谈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孔牧师啊，请你为我祷告啊。”说：“我要做一件事。”我说：“你做什么呢？”她说：“我要离婚。”说：“奶奶八十了，还要怎样啊？那八十岁你还离婚哦？”她说：“我真的我要离婚。”我说：“为什么呢？你都八十岁。”我说：“你结婚多久？”他说：“我结婚60年，我20岁就嫁给他。”我说：“你都跟他走了60年了，你还要离婚呢？”他说：“就是因为走了60年了才要离婚呢。”他说：“我一嫁他没多久我就后悔了，但是呢，没多久有孩子了，为了孩子我就忍受了。好，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了，孩子结婚，他就想我不要再忍受他了。没多久孩子结婚，孩子又有孙子了，有孙子为孙子我又再忍受他，又忍受。他说：“我告诉你，我现在80岁了，我连曾孙都结婚了，我不要再忍受他了。”哎呀，这你知道我听完其实心里很难过耶。我这个人结婚60年，他不是享受在上帝所为他预备的婚姻里面，
他是忍受在那个婚姻里面。一个人忍受60年真的很痛苦啊。但是神设立婚姻哪里是叫我们忍受的呢？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享受，因为他爱我们嘛。他设立婚姻让我们享受，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不享受我们的婚姻呢？这就是要归回啊。弟兄怎么要归回啊？上帝的原则不是这样的，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常常走自己的路，把人生的路搞得一团糟，把婚姻家庭搞得一团糟。上帝原来设立婚姻设立家庭是让我们享受的，可是我们自己乱搞，搞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婚姻，是忍受婚姻。回到家，家不是天堂，家像地狱一样，回到家里面就冰冰棒棒。求主恩待我们。我做一个电视节目说天堂在我家，很多人写信给我说，寇牧师这个节目帮助我，他说因为我们的家原来不是天堂，原来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我们的家可以像天堂一样，我可以享受在我的家庭里面。奉主的名祝福你弟兄姊妹，今天下午和晚上我求主恩待我们。那一位老奶奶，我为她祷告，我跟她祷告说，主，老奶奶，虽然你80岁了，我在要主里面，我比你小得多，你像我祖母一样，但是我说我比你小得多，但是我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告诉你，离婚解决不了问题的，离婚解决不了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回到圣经的原则。神为什么这样设立婚姻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羡慕美国，美国很进步，很有钱，很富有，但是我告诉你，美国昨天我们一个弟兄张立勇告诉我说，美国现在两对夫妻一对离婚了，50%的婚姻都离婚，你知道吗？一半都离婚。台湾也不好，台湾三分之一，三对里面一对，我不知道在中国这边情况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我真相信回到属灵的原则，这两个数字都很悲哀。美国两对一对离婚，台湾3对1对离婚，但是有一个让人很兴奋的数字，那个数字是什么呢？那个数字是，如果这夫妻两个人都在主里面，这夫妻两个人认真的在主里面，一起在主的面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不是一个挂了名的基督徒，不是一个说我受过洗以后再也不来聚会，在外面乱来，不是，是认真在主里面跟随主这样的夫妻，他们有一个统计，那个统计是1/1000，一万对里，你跟随主，撒旦还是会攻击，有的还是会有软弱的，但是一万对才一对，但是美国是2对就一对，5000倍啊！美国一堆人号称是基督徒，但是却不走基督的道路，号称是基督徒是没有用的，不能只是在教会里面挂了个名字，而是我真的跟随主。真的跟随主跟号称是基督徒，你看距离有多大。美国是一个号称为基督教的国家，美国的这个国民里面大概绝大部分人都号称，你问他什么信什么他都说他信基督教，但是不聚会，不跟随主，不读圣经，不走在主的道路上，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昨天讲憔悴，昨天讲软弱，昨天讲生命枯干，最后的结果呢？两对有一对要离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在神的恩典里面，认真的跟随主，照着主的吩咐去做，我们基督徒极有盼望的。万一啊，一万对里面才一对啊，难免会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那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的婚姻是可以蒙保守的。但是婚姻怎么样蒙保守呢？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那么神设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归回呢？我们的婚姻怎么样归回到上帝设立婚姻的原意里面呢？我们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我们读3节到6节。马太福音19章3节到6节，来试探耶稣，问耶稣说，我无论什么缘故，我可不可以休妻啊？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呢？耶稣怎么回答他呢？马太福音19章3节到6节， 第三节我来读，他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第四节耶稣怎么回答呢？第四节一起来请。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回答，耶稣对婚姻的问题，耶稣对婚姻的问题怎么回答呢？耶稣不是说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我的研究，耶稣是说圣经怎么说的。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问牧师也好，问长老也好，问谁也好，都不是寇牧师怎么说的，顾牧师怎么说的，高牧师怎么说的，或者哪一位长老怎么说的，而是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耶稣说圣经怎么说呢？耶稣说起初那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后面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是圣经上的话。他说你们是法利赛人，你们熟悉圣经，难道你没有读过这一段圣经吗？换句话说，耶稣回答问题说先回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几句话和你分享圣经怎么说。我向你保证，无论你现在的婚姻光景如何，弟兄姊妹，我真向你保证，若是你和你的另外一半愿意认真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照着圣经的吩咐来做，我向你保证，你的婚姻会改变，你的婚姻会有路的。因为耶稣就是路，耶稣就是那个道路，耶稣就是那个道路，在他里面有路的。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回到圣经的原则，不只是知道，要照着去行。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这里讲到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起初这两个字非常重要。起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回到上帝当初设立婚姻的原来的意思。我不知道家里面有电视，大家，我想大家家里都有电视。如果你买了一台电视，你不会弄，不会装，不会插，乱插乱按钮，不知道怎么样开，怎么关，怎么选台，怎么大小声，怎么样接那个录像带，你乱插电线，这边插过来插过去，乱按，那砰，好，烧掉了。烧掉以后你就骂，这什么电视啊，乱搞，这电视根本不能看。不是电视坏乱搞，是你乱搞。设计电视的人，人家设计得很好的，只是你不照着他的原则做，你不照他的原则做，你就把电视搞坏了。把电视搞坏了你还怪说这个电视这台不好，不是，不是这一台电视不好，是我没有照着他设计这个电视的那个原意来做。年轻人，我看到有些年轻人在这边，大家都玩电脑，电脑也是一样，这样对不对？你买了一台新的电脑回来好高兴的，但是你不学，你不照着电脑的方式，应该这样开机，这样输入密码，这样输入程式，你不照它的原则来做，你乱搞乱按乱按，好，宕机了，不能动了。哇，你说我电脑坏了，这个电脑是坏的电脑，不是电脑是坏的电脑，是我乱搞，是我没有照着电脑，人家设计这个电脑是有程式的，是有步骤的，是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不照着他的方法做，把它弄坏了，所以不是机器坏。同样的，今天非常多的人婚姻坏了，不是婚姻不好，是你没有照着神的原则去经营你的婚姻。你需要回到神的原则里面来。电脑弄坏了怎么办？你如果打电话去给那个卖电脑的人，他来帮你重新缝，重新弄一个新的给你，新的给你，常常很多人说坏了坏了，换一台新的。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去学，就算来一台新的，你还是要搞坏。很多人面对婚姻的态度也是这样，这个婚姻不好，离了换一个。但是如果你没有学会怎么样照着圣经的原则面对婚姻，下个婚姻还是要出事的。 如果你没有学会电视机的插头怎么插，大小声怎么弄，选台怎么选，怎么接连线到那个录像带里那个机器里面去，你还是换一台新的来，你照样乱插，照样要烧掉。所以不是这个婚姻不好，离婚换一个，重要的是我要学会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所以耶稣回答这些人可不可以离婚，耶稣没有说可以不可以，耶稣先说回来回来回来回来，看看起初上帝设立婚姻是怎么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是要让我们享受的，可是我们怎么享受婚姻呢？怎么享受家庭呢？起初第一步是起初回到神的设计的原意里面。神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设计的呢？那个起初神到底为什么设立婚姻呢？神到底为什么把男人女人摆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呢？创世纪第二章，回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回到起初咯。既然神说起初，我们就回到起初，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一样照过来，好，都照齐了。第二天他就讲为什么设立婚姻。创世纪第一章讲神的创造，接下来就讲到神为什么设立婚姻。第二章的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一起来，请。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独居不好，这个不好不是说一个人独身犯罪，不是。有一些人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我想我们中也许有一些人神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你就是一生独身，而且上帝允许，那你如果独身，神自己满足你生命里面所有的需要，他好像你的伴一样，一生陪伴，那是神的恩典。但这里讲的那人独居不好，是一般来讲神是造人了之后觉得人一个人不够完全，那是不完，那个不好是不完全的意思，你不完全，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换句话说，神设立婚姻是要我们两个人彼此帮助的，不是彼此伤害的，不是彼此对打的，不是彼此那种互相戳来戳去的，是彼此帮助。什么是帮助呢？帮助这两个字啊，在有一些英文的那个圣经的，他把它翻成是 check balance， check balance 的意思就是平衡。什么是帮助呢？帮助是平衡的，那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讲结婚，结婚两个人牵手，结婚以后呢，就开始了我们一起的人生的旅途，好不对？两个人一起，好，上车了。车子啊，如果男生开着，如果有些年轻弟兄姊妹开车，你就知道。车子啊，下面至少有两个要的，一个是油门，一个是刹车，这叫做平衡，你知道？那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一部车子啊，两个都是油门，那部车子非出事不可。这个踩加油，另外一个再踩就更加油，冲得更快，冲啊冲啊冲啊，早晚撞车。但如果两个都是刹车呢？这车子永远不会动，这个踩刹，这个再刹，就始终在原地不会动。你知道一个刹车一个油门呢，就是那个设计车子的人他的安排，你要这样才平衡，有的会动，有的会遇到困难就停下来，要停要走，两个是平衡的。车子不能两个刹车，不能两个油门。你知道我这些年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婚姻辅导的，我大概这些年神给我们恩典了，我们大概前前后后做了一两百对的那个婚姻辅导，做那些婚姻辅导的时候，我最害怕那个结了婚要闹离婚的人到我办公室，问他说为什么要闹离婚，他说因为个性不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从来没有造两个人是个性一样的被摆在一起的。我们昨天有没有哪一对夫妻，你们说我跟我太太个性完全一样，没有这样的事的，而且这样并不好，你知道，这样就好像那个开车子两个都是油门的，你知道吗？你性子很急，你太太比你更急，所以你开车在那里一直闯红灯闯红灯，你太太在旁边说加油加油加油，再闯再闯，你说不撞车我才不相信呢。通常的男生开车都这样，男生开车性子都急一点啊，开得很快，然后你开车时候的最怕就你旁边那个坐一个太太在旁边说慢点慢点慢点，赶什么赶了，不要慢，你就很生气，对， 那天一开车，旁边一个叫你一直慢，你没看到红灯啊，一直叫，叫的你本来不紧张，越叫越慌啊。但是我告诉你，那就是上帝设计的，那就是上帝设计的。如果你开车很慢，你太太在旁边大概就说：“快点，快点，快点，已经八步都绕过去了，八步都超过你了，你快快点。”你快，上帝就造一个慢的在你旁边，因为这样才能够平衡，对不对？你如果很慢，他就很快；如果你很快，他就很慢；如果你性子很急，他就性子很放松；如果你做事很仔细，他就很粗心。就像我跟我太太啊，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就叫做平衡，你知道吗？上帝造婚姻就是这样，这才是真的帮助，这才是真的帮助。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就是这样，我这个奇梅师母，我太太，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师母，很感谢，我非常感恩她跟我，上帝把她摆在我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你是说个性不合，我们绝对不合的，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两个个性呢，我性子很细，我很细心，她很粗心，我这人很悲观的，动不动就想到最坏。她什么事天塌下来，她就觉得没关系，她一天到晚说没关系。他一说没关系，我就有关系了，我就怕他说没关系。你知道有一次开车，他也会开，他开车开得比我还好。然后他开车，可是他眼睛他那个大近视眼。那有一天晚上开车，我坐在他旁边，我们两个人呢，是他冲来冲去，我在旁边说慢点，红灯，我在旁边一直叫，他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突然我就看到一晚上黑黑的，有一个老先生呢，穿个黑衣服从前面走过去，又没有灯呢，走过去我看到了他一个，可是我看他没有要停慢下来的意思，那我还以为说到了他就会自然慢，就他开到那边，他真的没看到，快要撞到我，突然叫他说前面有人，我一叫你知道，他一慌啊，他两个脚都缩起来了，天哪，车就往前走，我赶快去抓那方向盘啊。哇，很危险，赶快拉一下哦，然后绕过去，没有撞到那个人，我吓坏了。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我说你人都快撞到了，你还没关系，我说还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他真的帮我，怎么样？没昨天讲啊，这人讲到像牧师讲到下来，我跟你讲，很多男生大家都会有体会，是做男人的人啊。再多人说你好都抵不上你老婆说你好，你真的你在乎她嘛？因为你爱她，你在乎她。每一次讲完道下来，我常常开车回家，她都不讲话，一张素的脸坐在旁边，我耐不住，我这个人爱讲话，我耐不住的，开着开，我就忍不住问她说，哎，今天讲的怎么样啊？然后她就看我一眼，太长，例子太多，道太少，讲话速度太快，哇，他很多挑毛病呢。你知道，刚刚开始我还耐着性子听，他越挑越多，我就冒火起来。我说听到不好听，挑什么挑啊？我说你自己要问我的吧。我告诉你啊，永远告诉我真话的人就是他，真的，永远那个会浇我冷水的人。哎，人家都说啊，孔牧师今天讲的很感动，很感动。就他在旁边讲说，今天讲话速度快极了，麦克风那么讲，一直啵啵啵啵啵，都是他，每次都他跟我讲。只有他会跟我说我太高，气焰太高，浇我冷水，就是他，这叫做平衡，你知道。但是你不能老浇冷水啊，浇久了之后就会出事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最低的时候拖我一把的也是他。我30岁到美国去念书，回来之后我就跟他结婚，结婚的时候刚刚从美国念完书回来，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讲这叫镀金啊，镀了一层金啊。我到美国喝了洋墨水回来，我想我这下一定工作机会更好，我一定更多的发挥，我一定那天讲没有，事少钱多离家近啊，我现在一定事情更少，钱更多，离家更近。我告诉你，我从美国念完书回来之后啊，我半年找不到工作，哎呦，那半年真难过极了，你知道，天天在家没事做。更难过的是什么呢？我太太是在美国念完书，她比我早回来，他是被台湾一个很大的机构请回来负责那个机构，那是一个国家的机构，他做执行长，他很优秀的做那个机构。然后呢，他的职位非常高，赚钱非常多，董事长非常喜欢他。那个董事长有天还跟我讲说，寇先要不这样好了，我替你安插个位置在我们那个单位里面。我讲什么话，我老婆做主管，我还被安插来下来，我很气啊。他主管很喜欢他啊，他赚钱非常多，他赚非常多的钱，我就非常生气啊。因为你知道，你没有，我从美国念完书回来真的没钱了， 真的，因为念书念完钱都用完了嘛，没有钱。可是我告诉你，那半年的时间呢，我真是感谢主。我觉得我跟我太太个性不一样，我们会不会有摩擦？会。但是我只要想到那半年他那样对我，我再大的事情我都过得去。你知道他一直跟我讲，少娘，我相信神会用你，你不要随便乱找工作，你等。你知道等半年将近200天呢，男人，你知道那个下岗在家里面那种感觉真的很难过，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每天就看着老婆出去了，他忙得要命，他越忙我心里越慌的，他那么重要，那我怎么天天在家里面没事做呢？啊，难过，那很难过，而觉得我是不是笨呢？我是不是没有用啊？我是不是错了？哇，一堆想法，没有钱，我真的没有钱。可是我告诉你，那段时间呢，我的每一个口袋里面他都放钱。我每一个口袋，我所有的衣服，每一个口袋他都摆钱，所以那半年我从来也没有一次放拿出来没有钱，没有一次，我从来没有一次跟他开口说，哎，对不起，我没钱了，你要不要给我点钱？从来，他知道男人了，这个面子放不下，我从来没有。每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才觉得说，哎，刚好有钱，哎呀，今天好巧，我这条裤子里面有钱，啊，后来，哎，这个也有钱，啊，那个也有钱，怎么每个都有钱？后来知道不是刚好，是他摆的。那我最低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他鼓励我，他跟我讲说：“小安，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有路，你一定会有路。”我等了半年，后来终于有一个工作给我，后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啊！后来我开始往上去发展，往很快。后来我做大学教授，后来我做新闻主播，那都是后面的。可是那半年如果不是他，我走不过去的。谢谢主，这叫做帮助。帮助是什么？帮助是你最低的时候他拉你一把。帮助是什么？是你太高的时候他浇你点冷水，让你气焰低一点。这叫做帮助。这是夫妻，你知道。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的是跟我一样，哇，我在台上他拍特别大声，哦，他很喜欢。不是的，真正的帮助，其实上帝所能帮助是平衡。弟兄姊妹，你就记得，上帝没有造你跟你另外一半是一样的，没有，他就是跟你不一样。你性子急，上帝特别把一个性子慢的摆你旁边；你快，他就特别把一个摆慢的放你旁边。你这个粗心，他就特别把一个细心的摆你旁边，为的是这样才能帮助你嘛。你粗心，你老婆比你更粗心，他怎么帮你呢？他一定要比你细心，但是你知道吗？你很粗心，你就讨厌旁边有一个人一直跟你念，你又忘了这个，你又忘了，你就讨厌嘛。就像你开车，你开得非常快，你就讨厌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跟你讲慢点慢点慢点，但是如果他不在旁边说慢点慢点慢点，你就撞了。这叫做帮助。上帝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才有平衡。就是因为你太高了，所以他特别矮；就是因为你太快了，所以他特别慢；就是因为你太急了，所以他特别缓和；就是因为你太粗心了，所以他特别细心。上帝把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摆在你生命里面，因为这样才能帮助你，那才是真正的帮助。但是世界上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去问世界上要离婚的人呢，10个有8个说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个性不合。什么叫个性不合？就是我很快，我希望他跟我一样快。神没有这样造婚姻嘛？神没有这样造婚姻。神造婚姻本来就是把一个不一样的人摆在一起。你就想开车，年轻人开车你就明白，你只要去想你有哪一部车子有两个都是刹车，两个都是油门，没有，你会买一部这样的车吗？哇，你买一部新车好漂亮，两个刹车。哇，你这部新车流线型刚新出门的，两个油门，你吓死人了。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婚姻呢？可是我们对婚姻就常常只要这样啊。起初神设计婚姻是看那一个人，这部车子只有刹车不好，所以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油门，这就是神的设计，你知道吗？所以刹车跟油门不一样。我们这里如果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你还没有结婚的，我奉劝你，你打定主意，你不可能有一个将来你的另外一半是跟你相合，那个相合跟你一样，不是。真正的相合是什么？跟你不一样才相合，这叫做平衡。我性子很急，你听我讲话就知道，我讲话越来越快，我都要常常提醒自己讲慢点讲慢点讲慢点。我太太就很慢慢慢， 可是我们结婚15年呢，我比以前慢多了，他比以前呢也快了多了，这叫做平衡，你知道吗？慢慢慢慢，你很多人讲夫妻结婚久了越来越像，有没有？越来越像，为什么？就是越来越平衡了嘛。啊，那特别快的比较慢一点了，特别慢的比较快一点了，特别粗心的现在比较细心了，特别细心的现在呢也放松一点了，这叫做平衡，这是帮助。所以你不要去想我为什么跟着我受不了跟这个人在一起，因为他跟我太不一样了，就是因为太不一样了才是上帝为你预备的。第一，请你记得回到起初，神是这样设立婚姻的。那么耶稣怎么样帮助这些人呢？这些人的婚姻已经弄坏了，耶稣提醒他们怎么样回到神的原则里面呢？请你跟我一起回到 马太福音，回到刚才那段经文，第19章。好，讲完起初，那么耶稣是怎么说的呢？第4节，来跟我再念一遍，第4节，一起来，请。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好，婚姻是什么呢？婚姻是上帝造男造女。弟兄姊妹，我们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承认一件事，婚姻是一男一女。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讲说同性恋也没有无害，同性恋对别人没有伤害，同性恋的人很温和，同性容许我这样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我比同性恋的人更好，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不过都是罪人。但是并不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承认同性恋是对的，因为它有害无害的问题，不是神的原则。这里明明是讲婚姻嘛，明明在讲婚姻嘛，因为人家问他可不可以休，在讲婚姻，神说起初神的设计，神的创造是什么？是一男一女，是造男造女。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承认，有非常多的人现在在美国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我们必须现在先来预防这样的事情。因为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在立法要让同性恋合法化。弟兄姊妹，我再说，基督徒我们不能觉得我们看不起同性恋，那是错的。如果你看不起同性恋，觉得他们很特别不好，那是错的，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一样的，大家都有大家的软弱，我们没有比别人更高更好一些。但是并不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承认这是对的。什么是错呢？违反上帝的设计就是错的。什么是罪？违反上帝的设计就是罪，错的。那是上帝定规的，那不是说你说有没有害，有害无害。你说同性恋只是他们两个人是跟别人没有关系，没有害到别人，只要他们不伤害别人，不是这样哦。你拿个刀自己在手上割割割割，你也没有伤害别人，可以吗？不行嘛，这是不对的事了。不是有没有伤害别人的问题，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尤其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更要明白，不管外面世界上吹什么样的风，我们必须明白。我再说，我们没有资格瞧不起同性恋的人，我们也没有资格说觉得他们是罪人我们比较好，没有，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设计不是这样的。什么是违法呢？违法就是你违反当地所定规的那个原则，那个法律嘛。什么是罪呢？就是你违背了上帝设计的，上帝规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你知道这边很多年前吃口香糖，在这边口香糖大家吃不吃口香糖？吃口香糖，你知不知道在新加坡啊，如果你去新加坡你一定要记得，新加坡不准吃口香糖的，新加坡吃口香糖是犯法的，真的，在中国不犯法，对不对？在台湾也不犯法。你说我这有什么不犯法，口香糖有什么不好？可是在新加坡他们立法规定就是不可以，真的耶。你去新加坡你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吃口香糖，吃口香糖新加坡一定抓你的，他抓是马上就是犯法的，那是他定规的嘛。那你说没道理，没有什么没道理，那是他定规的嘛。你在新加坡你就要照新加坡的规定做，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要照神的国度神所定规来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有道理没有道理，没有，那就是神所定规的，因为神的设计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资格瞧不起同性恋人，不可以，因为我们一样都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必须照着真理说，这不是神的心意。在台湾有一个福音机构，一个基督徒，一群基督徒，他自己曾经是同性恋，后来神恩待他， 他从那里面出来了，他出来，他现在就他就回来去念神学，他也做了牧师，他就在帮助很多同性恋的人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来。很多人就走出来，你知道，很多人讲同性恋不可能改变，那是基因的问题，这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去看看，在那个基地，我去那里去讲，他们请我去讲道，我就去讲道。我看那里很感动，因为世界上非常多的人说同性恋是不能改变的，改不了的。可是，在那里我就看到那么多的人就改过来了，回到上帝的原则里面来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真的，你相信在主里面没有什么不能的。但是问题是，我要不要放下我自己走神的路？还是一样嘛？还是一样？当你走自己的路，我向你保证，你别说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喜欢这个，我是个男人，我就是要喜欢男人，我是个女人，我就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惊艳那一天。我们说以利米勒走自己的路，最后就有两个结果：一个马伦，一个基连，一个憔悴，一个软弱，一个然后生命就不断的枯干下去。弟兄姊妹，真的走自己的路，结果就是这样。求主恩待我们。婚姻是什么？是一男一女，这是神所设立的原则。神所设立，男人女人不一样，但是两个人摆在一起就彼此帮助。再往下来读，来，我们来读第五节。第四节说，起初回到神设计的原则。那么起初设计什么？是设计一男一女。然后第五节开始，一起来，请，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今天就讲这一节，这几节里面讲几件事。所以婚姻是什么呢？第一，人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不是说结了婚有了媳妇儿就不要娘，不是这意思。离开父母不是不要父母。圣经里面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所以孝敬是基督教神上帝给我们的这十条诫命里面，前面四条对神，后面四条对人，后面六条对人。这六条里面第一条就讲到要孝敬父母，所以基督徒是非常讲究孝敬父母的，非常强调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祝福。因为孝敬父母就得享什么？长寿。比如你要长寿，我们中国人的秦始皇以前要找长寿，他真没有读圣经，他不必到这个什么找童男童女出去，他如果懂得孝敬父母，就活在祝福里面，这是祝福。那么孝敬父母，这里讲要离开父母，这会不会抵触呢？一点都不。离开父母，我再说，不是不要父母，离开父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开始独立了，是开始独立了，结了婚了就要独立了。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问我说，寇牧师啊，几岁开始谈恋爱，几岁结婚比较合适？我跟他讲，还不是数字的问题，不是二十三十五十，不是数字的问题，是你成熟了没有。什么叫成熟呢？可以独立起来承担责任，这叫成熟。一个男孩子长大了，我可以起来独立承担责任，我愿意起来承担责任，我要结婚了，我要照顾这个家了，这个家的责任我来担，我可以靠主的恩典来承担责任，这样的人可以结婚了。反过来讲，结了婚了还天天想我要靠我爹，我要靠我妈，你妈怎么没给我们钱，我妈怎么没有给我房子。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帮助，父母爱儿女，帮助儿女，这是感谢主的事。但是如果孩子觉得你不给我就是你欠我的，你不给我我就跟你闹，你不给我我就发脾气，你不给我我就生气，你不给我钱，你不给我房子就是你错，如果孩子还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人不配结婚。他没有资格结婚呢，他根本没长大嘛，他还没有长大到他可以起来承担责任嘛。我再说，我不是说孩子不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爱心的帮助支援，而是如果孩子觉得父母给我是应该的，如果他不给我他就错了，他不给我我就去闹，他不给我我就去吵，他不给我我就想尽办法去挖，这样的孩子还没长大。我常常在讲说，什么叫做离开父母？离开父母是剪断脐带。妈妈们大家都知道，小孩生出来的时候那个脐带有没有连在妈妈的身上， 那个期待，那个期待，小孩子还小，还没生出来，那个期待很重要，因为妈妈身上的养分、水分、营这个什么空气、氧气，都是透过期待进到孩子的身上。孩子自己不会，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他自己不会喝水，他自己不会呼吸，他自己不能吃，所以都靠着那个期待把养分给他。但是小孩一旦生出来之后，还有人连在妈妈肚子上吗？没有啊，就要剪断了，因为剪断了他才独立，剪断了他就要学习自己呼吸了，他就要学自己吃了，他就要学自己喝了，他要长大了。离开父母就是剪断期待。两个年轻人要结婚了，他们来找我，我一定问他们有没有做自己的经济的计划呀？你们怎么打算过日子呢？两个人要结婚，不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就完了，你们怎么打算过日子呢？你的经济的计划是什么呢？我甚至提醒他们，不但要自己的经济的计划，在你的经济的计划里面还要做一件事。在我教会里面，年轻人结婚一定要来做婚前辅导，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一定跟他们讲一件事，做你们两个人的经济计划，丈夫赚多少钱，妻子赚多少钱，怎么用钱，怎么做计划，怎么付房子房租，怎么样这个你所有的生活，你怎么样预备一笔钱，将来有孩子出来怎么给孩子做教育费生活费，你要做计划的。教会要帮他们，因为这是属灵的原则，他要长大了嘛，他要照着神的吩咐帮助他来做这些。然后我说一定要列出一笔钱来，孝顺父母的钱，每一个年轻人要鼓励他，不是爸爸妈妈需不需要，我自己这些年做在教会做牧师，我父母亲，我有几个哥哥姐姐，特别我有几个姐姐，我姐夫他们做生意，他们赚钱非常多，他们非常孝顺我父母亲，所以谢谢主。虽然我父母亲一辈子他们做传道人苦了一辈子，现在他们晚年，我父亲已经到主那里去，我母亲晚年其实她很丰富，因为几个女儿都非常孝顺，女婿非常孝顺，所以她的生活其实很好。我母亲每一年从美国回台湾几个月，我一定，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定拿钱去孝顺我父母亲，给我孝顺我妈妈。我妈妈每次跟我说，算你不要给我，我比你多多了，你们刚刚开始，尤其这几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像我以前做电视，说你不要给我，你不要给我。我每次跟我妈讲，我说妈，不是你需要，是我需要，不是你需要这笔钱，是我需要给，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命令，我需要学习，我要给。我说不是因为今天你没有，你不拿我这个钱，你过不了日，不是，是我需要。做父母亲的，我们今天中间很多长辈，容许牧师公公经历说，照着圣经的教导，你要这样教你的儿孙，从小这样教他，你从小不这样教他，等到他长大你再讲他讲不动了，从小开始这样教他，让他知道这是圣经的原则。要结婚就要懂得离开父母，我再说，离开父母不是不要父母，不是不孝顺父母，离开父母是独立，我自己承担责任，我自己承担家的责任，我自己承担这个婚姻的责任，我靠着神的恩典起来承担责任。每一次有教会里面年轻的男孩子说，告诉我说，寇牧师，我想去跟谁求婚，我就跟他讲，可以啊，来先讲一遍给我听，你怎么跟他求婚。我们教会年轻人都很听，讲给我听，他就讲，我就说你应该告诉他说，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在上帝面前说，我负你的责任，我愿意照顾这个家，我不是我们看你妈给我们多少钱，你爸给我们几栋房子，不是，是我们。我在说父母爱儿女那是感谢的，但是儿女应该有一个心说，我要起来独立了，我要起来学习承担责任了。求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主耶稣对他们说，你要经营一个婚姻，要你的婚姻是有祝福的，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来。弟弟妹妹们，我们这里有一些年轻的弟弟妹妹，容许我对你说，你如果还没有结婚，你要你的婚姻有祝福，你一定要注意做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否则你们现在爱的再厉害，将来有一天还是走不下去。真的，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求主恩待我们。第一，离开父母。相对的，我也跟我们中间的长辈们，公公很年轻，稍微很年轻，我恭恭敬敬的跟长辈们说，照着圣经的原则，孩子们结婚了，你就要学放手， 你要学放手，让他走，让主带他的路。你做一件事，每一天跪在地上为你的孩子祷告就好了，但是你不要再把他抓在手上，放手，让他学习长大。他如果你一直抓着他，他长不大的，放手让他去。我做婚姻辅导这么多年下来，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两个人闹离，年轻人吵架闹离婚到我这里来，如果只是他们两个吵架都很好处理，但是如果这两个吵到后来，这一家爸爸妈妈也插进来，那一家哥哥姐姐也插进来，妯娌也插进来，叔叔舅舅也插进来，两个家族都插进来，这个问题就很难处理了。放手，放手，让他们自己去。你不要担心嘛，你每天跪在地上为他们祷告，主在嘛，你放手主就接手，你不放手他永远揣在你的手里面。求主施恩。所以第一个部分跟你分享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几件事，第一件事要离开父母，第二件事情与妻子联合。这个与妻子联合不只是一个性的关系，这个与妻子联合是二人成为一体，是身心灵的连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二人成为一体，是两个人手牵手一起走人生的路。晚上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比较细来分享说怎么样可以二人成为手牵手走人生的路，在走在上帝的祝福里面。婚姻联合，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走过的一段路，很有意思啊。我订婚了以后，我在台湾订婚，订婚之后我就到美国去念书了。那我订婚之后，我是学，我在台湾学文学的，学中文的，你知道我们这种人都很浪漫啊。我订婚的那时候我还在做节目主持人，我订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我的未婚妻，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带我的未婚妻去上坟，去上刚刚订完婚，然后去上坟。上谁的坟？上我祖母的坟。我小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祖母很疼我的，我小的时候祖母带大我祖母，我结婚的时候，我订婚的时候我祖母已经过世了，所以我很想念她，所以我就带着我的媳妇儿，准媳妇儿，就去看他的那个爬山，那个山呢，他葬在那个山上，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上，那个山里面那个坟墓都一堆很多很多坟墓。那天呢，我还记得礼拜天主日敬拜完了，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我们那时候我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呢，年轻呢，穿一个白西装，全套白色的西装，白色的皮鞋，哇，一整套很帅，我自己觉得，啊，帅帅的。然后呢，我为什么觉得哇？穿一个这么高，因为他个子很矮，穿一个这么高的高跟鞋，然后打个阳伞，还有一个蕾丝边一个礼服，我们两个人就去上坟去了。走啊走啊，到了那个山下，我们就开始往上爬。那个没有路的，你知道，就是那种爬，踩着人家坟头往上爬的。那个穿着高跟鞋白色已经不好走了。没多久，突然呢，哇，下大雨下来了。这下惨了，那一下大雨，倾盆大雨哦，他就能把小阳伞，我们俩就躲在那下面，还要往上爬，而且一下雨，那个水就从上面冲下来，那个雨很大，冲下来，一冲下来，就整个都变泥巴地，泥巴就踩在人家的坟上的泥巴地了。没多久，啪啦一下我就摔下去了，整个白西装啊，全是泥巴，然后再没多久，咔啦一下，他高跟鞋就断了。再过一下，啪，伞就翻了。我就看我们两个人了，淋的啊，好不容易，而且一下雨天就黑了呢，天就黑。那个也不是清明，也不是什么，那没有人上坟的，那是因为我们刚订婚呢。我这人浪漫，说啊，订婚带我的这个未婚妻去看看我奶奶，整个坟墓山呢，没有人呢，黑漆麻乌的，吓得要死，又不敢讲啊。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刚订婚又不敢跟他说我很怕，假装不怕。哇，啊，雨好大，找，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坟头，找到了我祖母那个坟。本来我想了一堆的很浪漫的，要在那里讲话，要跟他讲我小时候怎么长大，我祖母的那雨淋成那样，赶快做一个祷告下山呢，啊。你知道下山的时候走不下去，因为没有路嘛。黑漆麻乌的，你就踩着坟啊，有的尘有些又挖起来了，就咚就掉个坑里面，很恐怖的，啊。一路的走，下不去，弄了好久，两个人啊，一直摔，又我摔他扶我，他摔我扶他，然后两个人都脏兮兮，又不敢发脾气啊，因为想这时候如果谁发脾气，一定闹得不可开啊，因为哇，两个人就往下走，好不容易 走到平地上，我这样看他一眼，他全身烂泥巴，高跟鞋也断了，伞也翻了，啊，淋得稀里哗，还吹个漂亮的头，那些头全部都那头发都披在了，我全身啊白西装的，啊，我们俩这样看一下，怎么跟着大笑，本来还像演电视剧一样，现在人弄成这样，两人大笑。所以你知道，我常常记得这件事，我觉得婚姻就是这样。这就是婚姻，你知道？结婚那一天呢，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结婚那一天，哇，每个男的都帅，都英俊，每个女的都漂亮，哇，一辈子没打扮的那么好看过。但是婚姻才开始，才开始上山呢。这一路上去，你可能会遇到风雨，有没有？婚姻里面有没有？会呀，啊，人生的路，两个人会遇到风雨，两个人会遇到，不但有风雨，可能会摔跤。可能会有遇到挫折，可能高跟鞋会断，伞会翻，可能会满身污泥，但是婚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我摔跤他会拉我一把，他摔跤我会拉他一把。在人生的路上里面，我们结婚这十几年下来，我儿子今年15岁，我们结婚16年，这16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我想中间很多长辈结婚比我们久的久，但是谢谢主，我真的觉得这16年在我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快乐的事情。但是回过头来问，我来回头想，我婚姻里面真正印象深刻的常常都不是很特别快乐的事情，不是很特别的事，比如那一天一点都不快乐，稀里哗啦摔得乱七八糟，可是印象深刻。我记得我刚刚结婚到美国去度蜜月，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到美国去度蜜月，我在纽约一个小，我学戏剧嘛，到那个纽约的百老汇，到百老汇那边去看那个舞台剧，那个学戏剧人总要去那里去看的。我就在那里看，哇，第一天进去，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小小的旅馆，纽约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第一次去，我们两个人在那旅馆里面，半夜，哇，他病了，就开始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我吓坏了。我们家的人呢，生病不大吐的，一吐都是大病了。我看他吐到后来连黄疸都吐了，我吓死，我想说天哪，前两天我们刚刚结婚过来，前两天他爸爸才在礼堂里面把他的手交给我，这下病成这样，我怎么跟他爸交代啊？而且在纽约你知道病成那个样子，你根本没办法，我不认得任何一个医生，不认任何一个华人，也不知道，那你知道在美国你有钱到药店买不到药的，你一定要有医生开他才给你药，半夜2点钟我到哪里去找医生呢？他吐成那样子，黄疸吐出来，整个人我吓坏了，我真的，他躺在床上，我跪在那个床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拼命祷告，我大声祷告，哇，拼命求，拼命求，我跟主祷告到真的累到后来他靠在旁边了，真的快睡啊，不敢睡，一直祷告，因为他一直吐嘛。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谢谢主，他好了。然后他跟我讲说，小安娜啊，你不要紧张了，我每次生病都吐的啦。哎呦，我说你昨天晚上不讲呢，我吓死了，我还以为主要接你去了呢，因为我们家每次吐都是大病人。他说没有，我每次生病都吐。我说你不讲，吓得我要死啊。但谢谢主，我就记得那就是人生。婚姻的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最悲哀的话，叫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不是这样，婚姻不是这样，至少在圣经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不是这样。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让我们牵手，越是难走的路，你越是知道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人陪我一起走。我跟我太太个性不一样，我们也会有冲突，会有摩擦，会有不快乐，但是我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我一直很感恩神给我这样一个妻子。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她一定跟我一起。我觉得这是做妻子的人给丈夫最大的安全感。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做妻子的人给你的丈夫最大的安全感。你的丈夫知不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女人会跟我一起。我很成功的时候她跟我一起，我失败她还是跟我一起，我健康她跟我一起，我就算生病了她还是跟我一起。许多人喜欢到教会里面结婚，我们在教会很多人不知道，不信耶稣也喜欢到教会里面去结婚，请牧师给他们证婚。我们在台湾那个证婚都要拍录像带的，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不要拍那么多，我说跟你讲，我说你结婚第一个礼拜啊，拼命看拼命看拼命看，快乐的极了，你看那天那天啊，好漂亮好漂亮，你看过了一个月你自己都不大看了，过三个月以后呢，谁到你家谁倒霉，每个客人都得来看，但是客人谁管你结婚的录像带，只有你们自己，过了一年谁也不看了，连客人都不看了。但是我跟他们讲说有一段常常拿出来看，那一段是牧师证婚，在神面前立约。你有没有看过教会里面的婚礼，在神面前立约，我说那一段要常常拿出来看，牧师你在神的面前说，无论健康，无论疾病，无论顺利，无论不顺利，无论成功，无论失败，无论什么情况，我爱他到底。那一段要常常拿出来看，这是与妻子联合，两个人连在一起了，两个人连在一起，我们台湾讲一句话说，这叫做生命共同体，两个人连在一起了，顺利失败我们是一起的，在那个小医院里面，在那个小旅馆里面，他生病我们是一起的，在我失业的时候，那半年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在我们人生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同样的，我也在神面前说，主耶稣，我的妻子不是我选的，诚实说不是，是我爸妈替我选，但是我说主耶稣啊，我既然我结婚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给我清楚的话，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就跟神说，主耶稣，这一辈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跟他一起。我也相信这是做丈夫的人给妻子最大的安全感，你让你的妻子知道你年轻很漂亮，我跟你一起，有一天你老了我还跟你一起，我现在看你样样都美，我跟你在一起，结了婚以后慢慢发现你也有很多的缺点，我还跟你在一起，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设立的婚姻。求主恩待我们，离开父母是独立，是承担责任，与妻子联合是一个二人连结的约。最后一件事，二人成为一体，剩下来的晚上再说了，今天下午再跟你分享一件事，叫做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姊妹啊，记得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三个人就太急了，对不对？婚姻里面最怕就出现第三个人了，这不是神设立的，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求主恩待我们，因此我要恭恭敬敬跟弟兄姊妹说，婚姻以前，结婚以前的性关系，在上帝的眼中是不讨神喜悦的，是失去祝福的。结婚以后，在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那绝对在你的婚姻当中是杀手。求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说，保罗书信加拉太书里面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婚姻以前的性关系，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上帝所厌恶的。读一节经节做结束，希伯来书13章，圣经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弟兄姊妹，我再说，容许牧师恭恭敬敬用神的话和你分享。弟兄姊妹，不管社会上吹什么风，这个世代弯曲背谬的世代给我们什么样错误的价值观，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承认圣经才是我的价值观。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说，这是圣经的原则。如果你要你的婚姻有祝福，你一定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希伯来书13章第4节，一起来读好吗？13章第4节，希伯来书13章第4节，一起来，请。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婚姻人人都要尊重，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没有结婚就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因为神是这样说的，神是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如果结婚没有，结婚了没有结婚都可以，那怎么叫尊重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再说弟兄姊妹，容许我恭恭敬敬地说，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说，成为基督徒我要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来，这叫做归回圣经。 归回圣经还不只是读圣经，归回圣经是照着圣经来做。世界上的人不这样做，但是我成为基督徒，我就是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你就蒙福，不这样做你就失去祝福。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圣经用四个很难听的字来说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叫做苟合行淫。圣经用这么难听的四个字，我觉得它就是提醒我们，因为世界上有一个假，撒旦有一个谎言，今天的世界常常又把这些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包装得很美。你看那个电视上那些电影里面电视剧，动不动就发生性关系，然后就写得很美啊，好像很美，但是神说不要被他欺骗了，那一点都不美，那是一个污秽的事情，那叫做苟合行淫。弟兄姊妹，我这样说一点都不是因为我念中文系我是个假道学，或者是我是个牧师，所以我只好这样说。我告诉你，那是我这十几年做婚姻辅导的一个经验累积。我跟你讲一件事，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到我面前来，他们说他们要闹离婚。这两个人其实我非常伤心，两个人呢我都认识的。这两个男的180公分，长得非常英俊，像个电影明星一样。女的在台湾呢，她是台湾最好的一所大学，叫台大，台大的一个女优秀的。她不但书念得好，而且她长得漂亮。她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家乐小姐，就是选那个中国小姐这些。她是入围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又会念书，长得又漂亮，不容易。这两件事，又会又漂亮，这男的又高。在美国一个最好的大学里面念建筑系，拿到建筑的那个执照，非常优秀。男的英俊，女的漂亮，男的优秀，女的有学问，两个都优秀。两个人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公牧师，因为他们在我的教会里面认识的，他跟我讲说，我们在美国哈，我们决定要结婚了，你可不可以来为我们证婚？哎呀，我好高兴啊！你知道俊男美女这么优秀，我说我一定去。他们告诉我日期，我就跟他讲说好，我没有时间，但是我就去三天，第一天飞去，第二天帮他证婚，第三天就飞回来。我就专门三天就去到美国去，哇，飞十几个小时飞过去。我这个人身体不好，我坐车晕车，坐船晕船，坐飞机晕飞机，我没有一样不晕的。为了他们，因为我很喜欢这对年轻人，我特别去给他们证婚。哇，我在那边还特别预备一篇我自己觉得很精彩的讯息，哇，讲布那个证婚里面还给他们讲一篇道，讲完道下来之后，那个爸爸好高兴，我跟他说，寇牧师，你知道今天有100多个人跟我讲，可不可以把寇牧师今天那个录音带啊，那个录下来给我们送给我们，寇牧师你讲得好好，那他问我说，寇牧师可不可以送，我说可以可以可以送，好高兴的。